各位领导、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同修，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鹰潭市，宗教部门跟我们大家来共同座谈一下，这个座谈的题目叫《信仰的价值》。这也是雷局长到东林寺跟我谈，希望帮助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建立正确的信仰，信仰的内涵和价值。那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很广的，说起来也不是很容易。这个本人呢也是才疏学浅啊，这个也是对这个问题也只是说一些浅显的自己的一些感受。昨天呢我也去参观了一下我们龙虎山的张天师的这个地方，也看到我们鹰潭市作为道都也是信仰还是很有历史悠久的传统。信仰这个词可能大家用的太多了，我们往往对太熟悉这个词还会比较模糊它到底是指什么。我们从小都在说我们有一个信仰，有一个共产主义信仰，似乎我们觉得自己拥有的一份信仰，但是这个信仰是什么意义上的信仰？有一位科学家有一次前些年跟我在谈一个事情，说80年代他们那个研究所就开始跟国外的一些科学家搞一些项目。当时就有一批美国的科学家过来，他们也是在共同研讨这个科研课题之余，这些科学家在业余就会做些互动交流。其中一个美国科学家跟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在吃完饭之后就谈信仰问题。这位美国的科学家就问我们中国的科学家说，你有没有信仰？我们中国的这位所长就说，有啊。他说，你信什么？我信马克思主义。那这个美国科学家说 No No，这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哲学学说这不是信仰。这个科学家这马克思是哲学学说不是信仰，那我就信科学了。那美国科学家说也 no no 混的，说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它是随着这个解释工具的转换，知识的更替是会转化的，这也不是信仰。又否定了他第二个答案，他这下就没辙了，因为我们常年的教育都是谈或信仰这个或信仰这个，离不开这个范围。他最后就逼得就说，那这样说我就没有信仰。那个美国科学家就盯着他的眼睛说句话，说你这个人很可怕，你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就跟他说，他当否定我没说我没有信仰的时候，人家是做着反应说你这个人很可怕，你这个没有信仰的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的。所以这一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位所长呢就感觉非常尊敬， 据说他当天晚上彻夜失眠。当我们打开国民，无论是我们的学术界、科学界，还是我们的企业界，走向国际的时候，我们发现，当没有一份宗教信仰的时候，我们却是处在一个很尴尬的状态当中。多少年来，我们认为有宗教信仰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只有那些社会上受到挫折、不怎么地的人，或者很愚昧的人，或者寻求宗教避难所的人，才有一份信仰，才有一份宗教信仰。然后现在到外面一看，原来没有宗教信仰是被人做否定评价的，全球却有85%的人有宗教信仰，那中国却成了一个无神论的无信仰的国家，在国际上组成。有些企业家跟我说，我原来没有信仰，结果到外面跟人家老外做生意，说没有信仰他不跟你做生意啊，搞得我现在也都要琢磨说自己信个什么。于是我们回到何为信仰，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真的没有信仰呢？谈到这个事情，我们是很沉痛的。中国历史上是有信仰的，夏商周晋这些先王啊，都是敬天保民的，历代皇帝都要有日祭天祭地的。中国的道教在东汉时期也是立足在中国的本土民间广泛传播的，中国的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未成一个顶峰，甚至每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出家的，200多万出家人呢，那才几千万的人口啊。到了盛唐之际，可是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呢。宋明清时代，那每个的寺院、每个村庄都有寺院呢。宋代城市达更，唤醒老百姓起床，打下更那个梆子就是念一句阿弥陀佛的。中国的老百姓是在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当中醒过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了。中国的信仰程度是这样的一个程度啊，非常普及啊。为什么到现在却在世界上成了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呢？这就得追究我们近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确实从晚清以后，特别是我们中国这个整个的时代的大变革，全盘西化，把我们本土的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放到了一边。据说撒切尔夫人也是对中国所谓谈中国崛起她不以为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不尊重自己的文化。没有哪一个国家对自己本土文化这样的鄙视的。当一个国家你连自己的本土文化都不重视的话，你怎么得到他人的尊重啊？这很可悲呀。所以民国年间确实对儒道释三家都是沉重的边缘化、沉重的打击。从民国以来袁世凯执政以来，兴起了一个以寺院来办学校之风， 学术界把宗教边缘化，用美誉代替宗教。到了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整个的寺院佛像被毁掉，出家人还俗，全面的是学习国外的东西，我们中国人跟自己的本土文化彻底的疏离了，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软件都不是中国文化的软件。当我们现在中国人不是中国的思想，不是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试问我们还像一个中国人吗？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我们不能再这么自我鄙薄，我们不能这样的被人瞧不起，你自己就瞧不起自己啊！你瞧不起自己的文化，就等于瞧不起自己，你怎么能让别人尊重？那没有信仰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已经大家感觉到没有信仰所导致的恶果了，整个道德底线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伤害啊，看到的只有金钱和权势啊。所以重建中国的信仰文化在当代已经当务之急了，这是关系到每个中国人的个体，你能不能站起来，以及这个民族能不能站起来的一个重要的话题。人不是一般的动物啊，人是万物之灵啊，就由于万物之灵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人必须要有信仰。我们从远古的文化来看，我们早先的人类，他质朴的信仰，每天对着太阳顶，心诚膜拜，认为万物有灵，江有江神，海有海神，树有树神，地有土地神，膜拜。难道我们真的以为这些人愚昧吗？迷信吗？我们就认为真的没有江神、海神、树神、风神、土地神吗？你凭什么就能否定这些啊？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观念被那些所谓的科学所笼罩，科学它是讲这个可以验证的，可以归纳的、演绎的、能解释的、能重复的，但是整个宇宙的真相就能够用这套东西来笼罩吗？难道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就不存在吗？于是信仰它就有超越科学的一面。所以你看这个信仰，有信心，仰，仰止，瞻仰，向上看，信仰可以说是仰信。为什么要仰信？就是有些我们不可知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彼岸的东西，超越性的东西，是我们目前的认知水平所不能理解的。但不能理解的，你不能说它不存在。不能理解的还多呢，不能发现的还多呢。比如现在的科学家发现暗物质、暗能量，这些都是我们观察不到的，而占的比例可能到达95%以上。我们可见的物质、可见的世界是微小的一部分，比喻成大海当中的冰山的那个海平面上的山尖，所有的冰山的主体在海平面下你看不到的。现在连西方的科学家都在谈这个问题了。你不能说我们观察不到认识不到、解释不了，你就否定它的存在。那可以说宗教信仰所面对的恰好就是我们的精神领域当中 我们业力凡夫所不能认知的那个东西啊，哲学家可以说称为不可知论啊，康德就谈不可知论，柏拉图也谈啊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也要说第一因，这些都是不可知但却是存在的，这就构成了信仰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可知的领域，我们这个地球的圣人却知道了，却认知到了，限量亲证到了。所以信仰这个前提要有相信有圣人，就像孟子赞叹孔子一样，以先觉觉后觉，天不生总泥，万古如长夜呀。这些圣人他发现了宇宙人生乃至法界的真相，来到这个世间向我们传播智慧之光，让我们逐步的认知那个目前我们还不能了解的那个真相。所以信仰养性就包含着我们目前不能认知到的确实存在的，所以信仰一定要有这种超越性彼岸性。为什么谈宗教信仰要谈彼岸性？因为现实的世界就是残缺的，就是不如意的，就是要有一种彼岸的世界来对照，来提升这个残缺的世界。所以为什么宗教它都带有这个特点，天国呀，极乐世界呀，它一定要彼岸性啊。而信仰包含着啊渴望性，我要渴望一个东西，我希望得到那个东西，而且它是能够得到的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是道虽能黄兮复兮摇兮敏兮，但不离我现前一念呢。道者不可虚移而离也，可离非道也。离开我们现前一念乃至我们现实生活之外也没有一个道，道就在其中的。信仰也有一种依赖性依附性，就是我们感觉到人的生命的脆弱有限性，才会对一种无限的力量产生一种希望庇护的心。这些在我们的现有的哲学教科书认为这就是避难所啊，软弱啊，脆弱啊，老百姓的一个痛苦的声音。当我们不做这种表述的时候，信仰确实包含着寻求庇护的力量。为什么沿海地区要信仰马祖？就在于他要出海的时候，面对深不可测、随时风涛浪急的大海，他要寻找一种安全，啊，而当他知道马祖能够让他在危急关头，在大海深处人类无助的时候，能找到一种救助的力量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去信仰这个救助的力量。这也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在我们中国家喻户晓、知名度最高、信仰最广的重要原因。因为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千出祈求千出因，苦海常捉渡人舟，他能给众生一种庇护。那谈到这一点，我们受我们正统教育的人觉得这很迷信，会有吗？马上会提出这个疑问。但宗教的这一点恰好是代表着生命的最深的奥秘。本人原来也不相信的，但以后觉得这里面你不能不信了，感应了。所有的宗教都谈感应啊， 就是基督耶稣啊，他接受洗礼之后断食啊，40天的与自己的这个苦闷啊决斗啊，最后似乎得到了某种天启，他就开始传道，能够降魔，能够治病啊。当一个宗教的教主真的能够存在这个世间，能够传播开的时候，在他身上还确实有种超自然的力量，否则混混也是混不过去了，要点真才实学的。那这个东西他怎么获得这种东西，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要思维的。要知道任何一种宗教能传几千年的时候，你就在考虑它能骗人吗？能骗得过人吗？一个骗局可能在某个时间段能够骗，能够骗几千年，时间这么漫长，而且从社会各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反复手足，骗的人群是这么面这么大，能骗得下去吗？据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文革的时候拆了很多庙，那时候革命口号喊得非常响，认为这是封建迷信。但是他发现有个现象，这个庙虽然拆掉了，但是初一十五发现在会墟上还插了很多香，他就感觉到这里面不一般，感觉到很震撼。所以等他退休之后，正好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他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原来拆的庙再重新盖起来。他发现宗教信仰在人的内心不能剥掉，形象上的誓愿没有了，老百姓内中内心的誓愿还存在，他要借助外在的一种烧香来表达他这种信仰的根，信仰的心还存在，这就是信仰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是植根在我们人类的最深层，用荣格的理论来说，就是集体无意识原型。现在的基因学说告诉我们就是基因遗传。沃森克里克在1952年发现这个基因商螺旋的那个秘密，在那个遗传密码当中，不仅自己个体的生命信息保存下，乃至于人类种族的信息也保存下。所以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是不可思议的，就是现在的基因学说的发现，才对于一个生命的轮回的现象有一个科学上的注解。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他原来是研究量子力学的，结果就由于这个基因学说很吸引人，他开始转而研究基因学说、遗传理论。他写了一本书叫《生命是什么》，他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就提出一个判断，说人来到这个世间不是一张白纸，是带着他前世的遗传密码来到这个世间的。当这个人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他这个遗传密码又增加了新的信息，他再去找到另外一个生命的载体。大家想一想，我们原来接受的教育是认为人是一块白板呢，那遗传基因工程告诉我们，人不是一块白板，人来到这个世间确实是有前因后果的，换句话来说就是有前世有来世啊。这一点 尤其对现在的中国人的已经接受的思想观念，我们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我们接受得到的理论是断灭见，无神论，人死得灭。人死得灭的理论是从古代都有所谓的唯心主义和唯我主义的辩论，到了宋明理学家，尤其通过朱熹的那个注解做了一个他的所谓唯物论的解释，作为人是气的聚合，人死就是气散掉了，这就是断灭见。所以他就否定有轮回就是到了即便有地狱，现在这个受罪的主体没有了，哪有什么这个那个东西呢？这套观念影响了中国的知识界长达七八百年之久。可以说有句话，一年可以兴邦，一年可以丧邦。人死得灭的这个观念，这一年呢危害性极大呀。也就是说，当奉行断灭见的人，他是无所畏惧的，他真的什么都敢干，反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我造恶又怎么着，我行善有什么好处啊？那因果的观念就被他也给否定掉了，解构了。那这一个是一个必须辨别的一个前提，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冷静地问一个问题，人有不有前生后世，这是要对自己负责的，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啊。这个梁漱溟先生被西方人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他在晚年接受美国的一个教授艾凯教授的一个访谈，因为这个艾凯教授呢是准备写梁漱溟传。梁漱溟先生跟他交谈的第一天就探讨一个问题，因为艾凯教授很奇怪，说你早年是一个信佛的据说以后转为儒家，这个思想转变是怎么转的？梁漱溟先生跟他说，我并没有转我并没有转变，我的思想自始至终都是儒家和佛家。那所以转变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梁漱溟先生从16岁开始就想出家，这个念头呢就一直就支撑着他决定要出家吃素。结果到了24岁的时候，他有一几篇佛学论文被蔡元培教授所发现，蔡元培当时做北大教授就聘请梁漱溟到北大做教授了。说明民国年间任用人是不讲资历的，梁漱溟先生是自学成才的，是一个初中毕业生竟然一下子到北大做教授了，就是他也正在持续是由于到了学术界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就有争强好胜之声，你的观点很轻盈，我的观点又填补了什么空白，怎么好胜之心出来了，好胜之心出来，身体上的欲望就出来了，身体上欲望出来的就要成家结婚了。所以梁漱溟先生是29岁就结婚，结婚呢就等于是说就放弃了出家的念头。好，是这样，并不是说他思想改变了，只是说他不再想去出家了，是说第一个说明这个事情。第二呢，说明佛教的一个观点，他第一就谈生命的相似相续的问题，这个人的前生后世的轮回的主体是什么，就是这个生死，这个生死呢相似， 相似就是你不能说它有一个客观性的东西，佛教就表明不一，但是它又相续，你不能说它没有一个东西，它还是有一个功能性的东西，它相续，这就是中道的正见。生命是有相似相续的这么一个延续，这个观念是梁漱溟先生到了晚年都要最先提出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很重要。好，所以这个信仰的一个内涵，尤其带有宗教信仰的内涵，在佛教的层面来看，有两个重要的基石。第一就是三世因果，第二就是六道轮回。在我们佛教，如果你这两个不能相信，就不能称为佛弟子。也正因为有这两点，才构成了我们要去修道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乃至于唯一性。好，就从这个人有一种生命的延续这一点，他马上在我们的心态当中、价值判断当中、行为方式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微妙的转化。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生命可能就是七八十年，如果你奉行人死灯灭的断灭见，那我们的生命就等于是活一天少一天，每一天都走向坟墓，这样的生活呢就活得越来越暗淡，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他为什么要抓住这种生命，很执着这个寿命，很执着哪怕是要有一天的生命的流程，都得不惜代价的去抢救、去输液、去等等，他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想到生命还是有延续的，那你是不是观念当中就我这个生命这一期的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只不过是换间房子住下，换件衣服重新穿一穿而已。轮回就这一世的涅槃身我终结了，我的有下一次的生命载体，从这间房子我转到另外一房子去住了，变短年为长年了，是不是生命的感觉也就不一样了？好，再就是在人生里面、人道里面，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有的人长得好看一点，有的人长得丑一点，有的人比较富有，有的人比较贫贱，有的人当大官，有的人做平头百姓啊。如果你是在这一世来看，第一觉得愤愤不平，第二呢觉得自己很渺小啊，面对高官啊，自己平头百姓啊很渺小。但是你要想到，在相信有六道轮回，乃至我们现在拜那些玉皇大帝啊，这个仙那个仙，你会感觉到六道轮回，曾经我也是做过贵人、富人、天仙，只不过是行为不端啊，转为人，而且由于没有修到福报，转得这么贫贱的身体。你会有一种惭愧心，而且面对那些达官贵人、富人，你不会有一种自卑感、渺小感，啊，这就等贫贱于富贵。如果你有轮回的观念，比如人际关系当中恩恩怨怨，有人欠你的钱不还，有人无缘无故的诽谤你、打击你，这些逆境现前。你想到为什么？这里有因果， 你肯定前辈子欠了人家的钱，你今生去还；欠了人家的命，你今生去还。这样，你如果有这么一个观念的话，马上化愤怒为平和，做还债想。如果你有轮回因果的观念，知道自己今生的贫贱、自己的逆境、自己种种不如意是自己前世的恶业所致，他就会心平气和接受这样的一种现实，能够知道自己的富贵啊、好运是由自己行善应得福报，积极的去行善。而对于人家达官贵人、富人，不去仇富，不去仇恨人家，不去嫉妒人家，这不是化愚痴为智慧吗？原来我们这些学者在左的意识形态当中，他为什么说觉得不要去弘扬佛教，觉得佛教没有斗争精神，消磨人的革命意志，难道人类需要斗争吗？所以佛教就是让所有的人心情平和，接受这个现实，同时用自己的行为改善这个现实。大殿为什么叫大雄宝殿？征服世界的人不是大雄，征服自己的人才是大雄。前年我到拉萨，在大昭寺去参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堪布，也就跟我做介绍藏传佛教，其中他也很感慨地跟我讲，佛教从七世纪传到西藏，对我们西藏民族恩惠最大。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草原民族，很彪悍，骑着战马都是到处作战。说原来的布德拉宫的上面插的都是刀剑，自佛教传到西藏之后，我们知道征服自己才是大雄，所以我们布德拉宫的上面插的是经幡。所以他感慨佛教对西藏民族的恩典啊，人类之间、种族之间的相互的征伐是人类的灾难，和平才是人类的福祉。宗教不需要战争，基督教的七次东征，长达170年的跟回教的战争，为了争夺耶路撒冷，死亡了多少人？谁是胜利者？在这地球的宗教当中，佛教以什么为主义？以慈悲为主义，以和平为目的，征服自己，降服自己。战争就是内心憎恨的一种表达，憎恨是来自他的我执，他的贪欲。佛教对治贪欲，对治嗔恨，才能消弭战争。所以我们原来认为的迷信的观念，当我们带着这种客观的宁静的智慧的眼光去审视的时候，才发现它确确是宇宙间的真理啊。但我们长期的被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所灌输之后，我们自己思维就被扭曲了，于是我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偏差， 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就出了问题了。现在很多的问题都是道德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最终是信仰的问题。啊，前几天我们东宁市搞一个企业家培训班，啊，有个学员递个条子，问对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请问我如何解决？我说这个问题应该问那些政治家吧，啊。如果本人作为宗教人士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它有更深层的人心的问题。为什么会出食品安全问题？我们自古以来，孔老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种的东西，你养的猪，你出的牛奶，你生产的药物，试问你是不是敢吃？你自己都不敢吃的东西你卖给别人，你首先就不道德，不道德是要遭天谴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谈因果谈到最细微处啊，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有两个神伴随着我们啊，一个是同名男，一个是同名女啊，一个在左边记我们的善行，一个在右边记我们的恶行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记录在档案的，这档案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啊。为什么基督教讲末日审判啊？这个中国民间信仰也讲阎罗殿有一个大捏镜，大一面大镜子来审判你是到哪去，大捏镜里面就显出你一生的行为。他怎么显呢？就是你做的所有东西都有拷贝在那面，就好像放电影一样的，那面镜子就像一个屏幕，你的那个做的事记录在档案的就像拷贝嘛，就显现出来嘛。这时候你似乎想隐瞒人的见不得人事，你在那都显现出来。阎罗王和上帝怎么去审判？是根据你的行为的业力来审判的。这点可能我们听了又大吃一惊，从来在教科书上从来没有说。这个伊斯兰教他都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真的很悲哀的，我们很多人对宗教的知识很盲目。宗教需要启蒙，否则我们会认为它迷信。你了解它吗？你不了解它，你就说它迷信，你不是更迷信了吗？你给一个事情做出判断之前，你首先得了解呀。现在搞的那个小学生，你让小学生到寺院去，当然不是所有的，是部分的啊。他说那个是什么？说指寺院那个是什么地方？他都会说那是搞迷信的地方。那一个小学生怎么就判断他是搞迷信的地方呢？这不是我们给他灌输进去的吗？那在西方的教育体系当中，这个宗教课属于必修课呀。我看英国的高校必修课基督教和佛教，但试问我们现在体制内的大学生谁能了解宗教基督教在说什么呢？总是我们的教科书给他一个判断，是避难族，是精神枷锁，是这个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等等啊。但是现在是不是改变了这些判断，我不知道。我是出家十多年了原来教科书都是这么说的。这种负面评价太多了，就使得很多人远离宗教，疏离宗教。当他这些疏离不去了解的话，这个人也很可怜呐，他一辈子听不到真理的声音呐。人不是为外在的活着，你还得为自己的或者精神生活，或者灵魂生活，或者法身慧命去活着。 人要对自己负责啊，人要听一点真理的声音啊。虽然跟我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但你必须先要去听啊，知道他说什么呀。一个宗教当他传达几千年之久的时候，你能仅仅说他是迷信吗？试问你哪个哲学学说，哪个主义有这么长的生命力呢？所以我们原来有句话叫冲破思想的牢笼，唱国际歌呀。我们是不是也被某种思想所笼罩呢，所牢笼呢？啊，我谈这句话我也是很沉痛的。我原来对宗教也是很疏离的，觉得它很传统，很没有现代化，很迷信，长期以来游离宗教。我原来在神威岛下当老师的时候，那是83年还是84年，有一次组织旅游到了云居山，看到一些和尚们，我都觉得很奇怪，还有一批穿这个衣服的人，扛这个锄头去当像老农民似的，然后这些殿堂呢也一般化，很不理解。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寺院，看到出家人。我们系里面有一个女老师，她可能比我见多识广，在车上跟我说句话，她说这些和尚都很有智慧的人。我就很纳闷了，我说这些和尚怎么会有智慧？我们应该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智慧啊。所以都是很长时间对佛教有很大的误解。不愿意去接触这些宗教，这个还是到这个90年代初才开始，由于气功热才开始接触宗教。再接触宗教，哎呀，真的是带着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去接触宗教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全新的体会。在看的这些宗教典籍，我看《楞严经》，看《法华经》，虽然看《楞严经》七祖真心十祖显见看不大懂，但是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学哲学的人都看不大懂，这是怎么回事？才发现里面有大真理啊！啊，释迦牟尼佛是大圣人呐、啊。我们所学的一点所谓的哲学，所谓的科学，那太表皮了。所以面对佛法的大海，第一次感觉是一个无知的人，自己才谦卑下来，以恭敬心来读佛经，来读儒家的经典，才跟原来那种以研究的心态去读佛经读儒家经典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越读越觉得自己无知偏执，越读越觉得释迦牟尼佛是大圣，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恩德太大。那真的没有释迦牟尼佛，万劫如长夜啊，我们无明长夜当中没有一点亮光，根本看不到自己的生命的真相。他有认知，我们有认知上的先天的盲点，就是二分法，能和属主客体，一有二分法，我们本具的智慧显现不出来。所以为什么现在的科学理论它是要不断的改革的，所谓科学范式的转型，是由于任何科学家都是二分法，能研究的个体和熟研究的客体，他只是在一段时间他建立的理论模型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过了这段时间一定会有新的资料显现出来，他解释不了，解释不了就是所谓的科学产生的轨迹，危机产生就一定有一个新的科学理论来替代。 从天文学这个来看，科普勒的地心说被哥白尼的日心说所取代，哥白尼的日心说又是真理吗？太阳就是宇宙的中心吗？显然又成问题了。现在哈勃望远镜包括发射的卫星所传播的所有信息，发现整个宇宙太大了你就在100亿光年之外都还是没有尽头，发现100万亿光年还有星球在爆炸在毁灭，新的星球在诞生。于是断定我们这地球，我们这太阳系银河系也必然会毁灭，一切大无常那科学理论从原来的唯物主义学说古希腊也有唯物主义学说，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原子说，当然还有柏拉图的理念论，他作为所谓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以后有牛顿的经典力学牛顿经典力学认为产生在19世纪，觉得是真理，但是他对于接近光速和超光速的这种状态他解释不了，才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相对论他能够解释，有很大的解释力，但是在对于微观的量子层面他又解释不了，才有量子物理学，还有现在超弦理论。所以科学理论它是递进的，它是发展的，是在于我们认知上的盲点的。所以为什么佛法讲不二这个概念，不二概念就是告诉我们真理是要超越对待的，二就是对待主体客体能属是非邪正大小美丑善恶，你说个什么东西就有个对待。二法是世间法，不二法才叫佛法。所以佛法为什么称为不可思议，就在于在不二的状态当中，它超越了我们的逻辑思维，它超越了我们的贫乏的语言文字，这就叫不可思不可议。用现在西方的哲学概念叫不可知论，因为你可知有能知有所知，你必然就导到不了不二的状态。不二呢，你离开言语相，所以这个维摩诘经有讲不二法门，最后维摩诘大士默然不说话，沉默。默然文殊师利菩萨才在赞叹这个不二乃至无有语言，这叫真说不二法。在这不二的状态当中，你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述的。这就是说在这个境界当中，三世诸佛口化逼上，这就禅宗讲的法身向上，向上一着本地风光，不可说不可说，但是它存在，它是万有之源。这就道，老子道的这层面也是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你是说不出来道不出来，这就是常道。常就是超越这种时间和空间永恒存在的那个本体性的东西，也许就是易经讲的，你讲太极还有个阴阳鱼，有阴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显现84种不同的表现形态，以及384爻展开整个宇宙在现象界当中的吉凶回定。但是这个太极上面还有一个无极，无极就是那个你不可言说的状态，就是讲义义之体无思也无为也，极而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那种无私无为极而不动的东西，但是你敢它马上就动，你的卦爻怎么出来，就是那个意志体，你又敢就显现它的卦爻，这卦爻就是你当下你问世的那样的一个结果。它很灵验，这绝对不是迷信。它为什么会灵验？就是那个体，那个体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未来发生的事情它可能过去就知道。所以宗教它是神秘，但是你从感应的层面来看，把它放在一个法界的层面来看，它也是很正常，也是很平常。平常心是道，道就在平常心里面，就在我们的日用里面，就在砍柴运水吃饭穿衣里面，乃至于我们佛门的大德说，你是夜夜抱佛眠，朝朝供佛起，是这么一种状态。你说宗教很玄妙，宗教很平常，宗教很超越，宗教也很入世，宗教不是科学，宗教又包含科学，宗教不是哲学，宗教又是哲学，它是这么一个东西啊。颜回赞叹夫子之道，他的老师孔夫子之道有四句话，叫仰之弥高，专之弥坚，瞻之在前，复焉在后。这个道你仰望，越仰望越高，没有顶点，你钻研这个道，越钻研越深邃越坚固，你要瞻仰它好像在前面，而忽然它又到后面去了。因为这个道道果乾坤，哪有前后的概念呢？哪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呢？道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时间空间是我们分别心分别出来的，时间空间没有真实性，但我们接受的教育认为有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间是客观的，时间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一为不可逆的过程。如果我们总是接受这套东西，它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很多的思想观念。如果我们接受的时间空间是不真实的，是虚幻的，是暂时解说解释世界的工具手段而已，爱因斯坦都在谈这个问题，时间的不真实性。我们现在的哲学教科书还停留在19世纪，连20世纪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思想观念都没有容纳到我们的思想意识里面。你说我们的思想哲学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所以中国人怎么建立信仰啊？中国人需不需要信仰啊？从80年代以来我们就提一个观念叫信仰真空啊，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啊。人家国外人说中国没有信仰，我们可能愤愤不平，我们中国人自己也说自己没有信仰嘛，信仰真空都在80年代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嘛。但是那时候对信仰的理解也还停留在不是真实的，我们只是说哦，原来我们有个信仰，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我们信仰伟大的领袖结果伟大领袖文革之后发现他晚年也犯了错误从神坛上下来了，整个的一代信仰粉碎了幻灭了，原来他是多么狂热的信仰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上山下乡要到广阔天地去脱胎换骨，发现最后 有点受骗上当了啊。于是他从原来那种虚，那才叫虚幻的迷信，到了他觉得幻灭了，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就一下子变成什么呢？什么都不信了。原来是一个伪信仰，他信得那么真，结果伪信仰破灭之后，他就什么都不信啊，什么都不信，就变成了只信钱，只信权。大家知道，真正的信仰是不能信仰物质性的东西的，是不能仅仅信仰此世的、此世间的东西的。信仰它一定要有彼岸性、超越性、神圣性的特点的。所以正因为我们思想意识出了问题，所以我们的现在的宗教的现实为什么这么乱？现在宗教寺院怎么被打包、被上市、被这样、被那样搞成商业化？就是它已经丧失了宗教本身的超越性、神性性、彼岸性的特点，它才会弄成一个宗教搭台、经济创新，这是个大问题了。寺院卖门票，寺院承包，企业家建寺院，这在国际上都没有先例了，横向的国际上没有先例，纵向的历史上没有先例，这才叫现在的中国特色了。这个中国特色你能拿得上台面吗？啊，现在可能中央上层发现这个问题，才有一个国家宗教局牵头的八个部委的一个文件，要坚决制止这个上市的情况、商业化的情况。确实，这个文件非常英明，高瞻远瞩，我们热烈欢迎。宗教，我原来说一句话，在整个的中国的道德全面失守的时候，宗教是最后一个堡垒。宗教这个堡垒被突破之后，一旦被突破，我们中国真的是不堪收拾啊！人心没有办法收拾，道德底线谁来坚守？所以在座的也有我们僧团出家众，我们的出家比丘要担起这个坚守最后一块道德阵地的使命，因为我们相信轮回，相信因果，就凭着这两种相信，我们也得要自觉地担起来坚守住。本人实在是才疏学浅，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学理上的讨论，只是凭自己的一些感想，肤浅的说一说这个耽误大家时间，非常抱歉。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一下，那我们。好，现在有个问题，放生法。会是佛教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尤其是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意义深远。东林寺一直重视放生法会，也做出了积极奉献。请问大恩法师，东林寺的复生法会是怎样一个组织形式？是怎样开展活动的？东林寺是我国净土宗的发祥地，请问净土宗的主要经典有什么特点？儒道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推动着中国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当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格局深入变化的今天，很多人的信仰出现缺失或偏差，为此中国佛教该如何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首先，放生确实是佛教慈悲济世的表达之一这种表达是基于佛教的两个基本理念。 第一是众生平等，这众生平等不仅是人道的众生平等，乃至于跟鸢飞短动植物畜生这些动物也是平等的。动物它也有佛性，为什么平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包括动物，尊重它的佛性故，我们不能去吃它，不仅不吃它，而且保护它生命，因为人有义务保护它的生命，因为人是强者，动物是弱者，强者就以慈悲平等心来保护它，所以要放生。第二个观念，这可能是更深邃的观念，也许我们一般的人想都想不到，就是为什么要有要放生，就在于这些动物曾经跟我们互为兄弟姊妹父母子女，在无量劫轮回当中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可能听到我们觉得很惊诧，在无量劫的轮回过程当中，我们今生为人，可能我们曾经做过畜生，在无量劫的轮回当中，这些畜生的生命跟我们是有关联的，所以互为六亲眷属，我们不能去吃它，不仅不吃它，而且去放它的生命。所以佛教放生，第一要传播慈悲的观念，传播平等的观念。现在我们很多人由于没有接受这套宗教的教化，他没有众生平等的观念，他认为这些鸢飞鸾动之物就应该供我吃的，甚至那些国家保护的稀有的保护动物，他都要想方设法动到他的餐桌上啊。最近我们东宁市有个护生会嘛，我们正在着力保护鄱阳湖的白天鹅。鄱阳湖的湿地是唯一的亚洲白天鹅的栖息地，但是那帮人为了说白天鹅，这个有句话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天鹅肉好吃啊，然后这在广东的很多高级宾馆呢，就作为一场高档菜啊出来的，然后这个有这个利益链，所以就鄱阳湖就有很多捕杀天鹅，然后很快送到广东去。现在据说我听一个环保人士跟我说，我没做调查，他正在做这方面调研工作，白天鹅天鹅已经是数量上丧失的1/2，如果再不采取有力的措施，说不准白天鹅就成了最后一道风景线，没有了。现在的这些动物被捕杀的这个现象非常严重，我们作为宗教团体，我们也是力所能及来做这些工作，我们也尽量通过这些工作推广一种观念，比如我们去拯救黑熊，很多地方养黑熊取熊胆，那个黑熊装在铁笼子里面非常痛苦，然后我们还是英国的一个女士看不下去，在这里建立一个亚洲黑熊保护基地，我们也花了几十万把这些从养熊户手上20000块钱一头买出来，送到这个附身基地，让它正常的自然的死亡保护起来。那个英国的女士说，我真想不到我以为中国人都是害黑熊的，还想不到你们还有保护黑熊的人出来所以这个我们希望我们的居士们尽量做点放生的事情，但放生要有智慧，不要固定地点，不要固定时间随分随地把这种慈悲平等的心把它传达出来。广东惠州政府非常了不起，他 他政府搞的一块地方专门作为放生基地，政府官员亲自参加好，这个净土宗的主要经典主要是五经一论，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普贤菩萨恨愿品，再就是一论，就是还有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这是楞严经里面的一品了，这是五经加上天亲菩萨的往生论那么这是我们修净土法门主要依据的古经一论也有祖师大德给我们做注疏，依靠这个去演习作为我们修行的指南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卢道师作为鼎足三力的中国文化的主流确实要知道在这个地球上的文化形态，连西方有识之士也承认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大乘佛法是了救世界乃西方乃至世界文明疾病的最好的药方，像汤因比像那些诺贝尔的获得的奖金呢得主都认为东方文化了不起。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就掀起了一股回归东方文明的热潮，所以大乘佛法在我们中国发展的最好，在公元7世纪，印度的佛教完整的移植到了中国，我们又有着儒家文化的优良的传统。所以作为中国人能够在这一片儒家文化和大乘佛法所孕育的土地上存在，我们要感到自豪，身为中国人要感到自豪，我们有这个地球上最好的文化，我们现在要把它发扬光大，以儒家文化大乘佛法作为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有着儒家文化大乘的佛法，我们一定会得到世界人的尊重。我看过一些佛教书籍，看到书中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药师佛等，请问有许多佛在宇宙中吗？这么多的佛，他们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看不到一个？首先你也不要说看不到一个，至少我们看到了释迦牟尼佛，虽然是3000年，但是他不是神话人物，他是一个历史人物，就好像孔子是一个历史人物一样。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了。原来据说西方人对释迦牟尼佛很怀疑，觉得他是个神话人物，神话人物就有点这个他们古希腊神话嘛，奥林匹克有众神嘛宙斯这个海神呢偷天火到地球上的人神呢他一个是神话的。结果他们由于他们搞殖民地到了印度，他们进行考古，西方的考古挖掘学倒是挺发达，通过考古发现释迦牟尼佛作为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原来名字叫这个乔达摩嘛，悉达多乔达摩，发现是一个历史人物，有历史的很多的文物作为验证。所以我们可不要说当然你不要说亲眼看到我们首先说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历史人物，就好像你的 祖父的祖父曾经存在一样，你不能否定他吧？你不能说，我祖父的祖父没有看到，我不承认，啊，那你肯定承认你的祖父的祖父，啊，你承认祖父祖父就等于承认一个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历史人物，啊，那再看这个无量宇宙无量诸佛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现在至少天文学的微猛进的发展，各种对天文观察的数据图像向我们展开，这个宇宙原来是无限广袤的，原来有无限的星球啊，地球、太阳系、银河系、河外星系、河外巨星系，你就是怎么说怎么，反正很广袤，很广袤。于是问一个问题，有不有地外文明？原来我们有一个地球中心论，觉得只有这个地球才能孕育生命，只有这个地球才有水，才有氧气，才有这个，才有那个，其他星球都没有。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清醒认知，我们的认知水平是有限的，我们的观察手段是有限的，我们的思维的力度是很浅显的。你不要以这个浅显的这样的人类的知见来判断一切。你能就说月球上就没有生命吗？太阳系就没，太阳里面没有生命吗？其他的火星、火星、木星、土星都没有生命吗？太阳系之外还有多少多少个星星体啊？啊，所以在全球范围当中，承认有地外文明的人也越来越多啊，飞碟现象也有很多的研究啊。你在西方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的研究机构很多啊，恰恰就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少。你就在台湾都有很多，台湾日本什么的研究这些飞碟现象，就是我们现在受唯物主义的影响，已经很搞得越来越狭窄了，我们的心量打不开了。我们自古以来都讲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呢，难道就是我们这个狭小的范围才有生命吗？所以在无量无边的宇宙当中有很多的生命，只要有生命地方，佛大慈大悲要教化那个地方，所以他一定会在那视线作佛。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他是从斗塞内院过来的，他传播的佛法，如果从本质意义上来说，佛教就是地外文明，不是这个地球上用达尔文的理论所能产生的。因为释迦牟尼佛从斗塞内院过来，不是在地球，斗塞内院是我们欲界天的第四重天，他就不在院外，是在院内。你说他是什么人？他不是心外人吗？地球之外的人过来了啊，那释迦牟尼佛所主住持的还不仅是我们的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么一个领域，它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个空间的区域很广袤，我们都想象不到啊。所以有无量个三千大千世界，也有无量的诸佛在三千大千世界视线诸佛，所以就不仅是有我们释迦牟尼佛，乃至有阿弥陀佛，有药师佛，有阿祖佛，有普光佛啊，等等，这很多了。大家看看华严经，华藏世界海二十重世界，每一重世界有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世界啊，世界网啊，你不要用我们鼠目寸光的之见来否定广袤的世界，这就是有点这个庄子讲的望洋兴叹啊，河里面的一个神认为自己长的水，我河里水非常大，是整个宇宙水量最大的，就这个河伯随着水流到了大海，一看大海的浩瀚，这时候他才惭愧低下头啊，原来我的自高自慢是长啸于大方之家呀见到大海他才知道原来的傲慢是不可取的。 现在百忙之中来到鹰潭弘法，我在接触很多佛教徒时，他们都叫我念南无阿弥陀佛。请问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定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说起这个，我发现原来《济公传》的电视剧也是说孩儿破，帽儿破，什么都破啊，破还是南无阿弥陀佛，然后小孩子都跟着念。然后呢是《西游记》啊，说《西游记》唐僧九九八十一难，好不容易取到经，取到经呢，由于跟他忘了这个那个过一条河，那个河里面一个大乌龟叫圆呢，让他问佛祖一个问题，他忘了问。忘了问呢，那个圆知道他没问就发脾气了，把他师徒包括取得的经一抖到河里去了。走到河里去了，那个经本都不湿掉了吗？湿掉了，好不容易抢救过来，这个唐僧呢就把这些湿的经典就摊在石头上晒，准备晒干。这些晒干呢，忽然一阵大风来了，那不得了，把所有的经卷全都吹得无影无踪了。搞得这唐僧急坏了，你说多少年呐、啊？好不容易取得经，被风一吹走，这不是要命吗？这要命，赶紧抢救！抢救，风吹得很大，所以赶紧捞了一下。最后一个经，一叶经，一叶经呢，那叶经的其他的碎片全都也被风吹的，就是抓到手掌心上那一点小纸片，啊，很伤心。那小纸片是什么字呢？摊开一看，阿弥陀佛。还幸好留下这句名号，留下这句名号才说明他这个取经还没白取，有这句名号等于一切经典还在，叫总持一切经典，依法具足一切法。好，那接着就这是这是谈点这个河东野语了啊，正面正式谈啊。这句名号大不可思议，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能够听到这句名号，这足以证明大家有善根、有福德、有佛缘，一般人很难听到，很难相信。要知道这句名号是在无央数劫以前呢、也就在这个娑婆世界，一位大国王出家，用五大劫的思维，用无量亿劫的积功累德的修行，献出了多少次的生命，付出了多少的鲜血，才凝聚着这六字红名，非常不容易。这六字红名是在法界当中知名度最高啊，十方恒河沙诸佛都在称扬赞叹这句名号的功德，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乃至十方诸佛都称扬赞叹这句名号。为什么？这句名号能够救众生。字面上来说，南无是什么意思？这个魔不要念成无啊，这个现代人一看南无阿弥陀佛，甚至一些导游还自己发挥一下，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呢？是南边没有阿弥陀佛，西边有阿弥陀佛。说的清楚。 这些导游都挺有意思，他自己导自己的，有时候我会在后面听一听，说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不容易去，也不容易回啊，这些导游标的他自己创造的，是自己的，搞得一些游客都又不知道事情真相啊，所以就是这需要规范啊，需要请我们出家人跟他这些导游上上课，什么叫南无阿弥陀佛？不是南边没有阿弥陀佛。南无是梵文，古代梵文有五种不翻，其中有一种不翻叫多义不翻，就是这个词有多种意思，你就不能翻多种意思，你翻了一个意思就把其他意思丢了。所以这个南无它有什么意思呢？有恭敬的意思，有顶礼的意思，有归命的意思，有归元的意思，有度我的意思，有救我的意思。那你说翻哪个？那一般我们会说归命，人最重的生命是身体，把身体都奉献出去，交出去，但仍然你没有归元的意思，你交出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回归本源，是要成佛的，所以南无就包含着我要归命，归命到哪里呢？归命到阿弥陀佛那里。那阿弥陀佛是谁呢？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的教主。极乐世界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娑婆世界的西方啊，先把它的位置先定好啊。距离多远呢？十万亿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国土。那个空间的概念可是用多少多少光年都没办法去表达的，很遥远。但真正佛成佛以来多长时间呢？十大劫。真正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呢？他是发了四十八大愿，专门来救我们的，知道我们在这轮回苦不堪言，而且在苦中还不认识到自己苦，反而以苦作乐。娑婆世界有个特点，就是我们贪嗔痴三毒烦恼非常炽盛，感得的这自己身心以及外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很苦，但是他还竟然很麻木，不认为苦，所以就叫堪忍。娑婆意思就堪忍，很难忍受，但还能够忍，就叫娑婆的意思。好，于是这个阿弥陀佛看到我们众生很苦，阿弥陀佛有大慈悲心，同体嘛，众生的苦就好像佛在受苦，众生的快乐佛就欢喜，同体，就好像父母对自己独生子女，他就希望自己独生子女好，自己的儿子他这个身体健康，学业优秀，事业成就各方面都很好，父母很欢喜啊，这个儿子正好得病了，甚至得了绝症了啊，父母那是很痛心，恨不得把他的痛苦他的苦难自己一肩挑过来啊，宗教都有这种东西啊，这也是我们讲信仰，宗教教主他一定要有大慈悲心，这是众生值得依靠的一个核心内容啊。基督教为什么耶稣要在十字架上那个形象表明他宗教的意向呢？他是说耶稣是为人类赎罪，人类有原罪啊，所以他用自己的殉身来肩挑众生的原罪，所以一切教徒要躺在十字架上，也就躺在了耶稣为我们去罪的那个状态当中，就能得救啊。所以这个基督教有个重要的教义，就是一人因信得生，因相信耶稣，你能升到天国去。那佛陀的大慈悲心就更深广他是要无量劫的来带众生受苦， 无量劫的肩挑着众生的苦难，用他的大愿船来承载众生的巨大的罪业，运我们到解脱的彼岸去啊。所以阿弥陀佛是四十八大愿，就接引我们众生到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极乐涅槃的常乐我净，自极清净庄严的一个彼岸的世界。如果说信仰具有超越性的话，可以说净土法门的信仰的超越性超过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宗教。那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我们东明大佛就是受阿弥陀佛的这个接引的这么一种姿态啊，他的啊右手伸得很长，在生死苦海捞入众生，在生死深渊啊拯救众生，然后他的左手啊托着莲花啊拯救众生，放在什么？放在莲台上，莲台一闭合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诞生我们的法身慧命。当我们从莲花出来的时候，再也不像我们这样丑陋的身心，乃至变成了像阿弥陀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行紫摩真金色金刚那么延伸的那种相光明。所以阿弥陀佛是这么一个大慈悲的佛，是十方诸佛都推阿弥陀佛慈悲第一，把阿弥陀佛推到了九度救度十方九法界众生的第一线。所以阿弥陀佛在整个法界知名度最高。你看无论信仰不信仰佛教，但是他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阿弥陀佛，这是为什么？这就很神奇。阿弥陀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信不信的人都会念阿弥陀佛？这是跟阿弥陀佛的愿力有关系的。阿弥陀佛曾经发了一愿，等我成佛的时候，十方诸佛都要称扬赞叹我的名号功德，于是我的名号在法界当中知名度最高，在一切众生的内心的这个文化潜意识里面原型里面积淀的最深，所以他情不自禁的会念阿弥陀佛。你说这种宗教信仰是不是很神妙很神奇？换句话来说，只要是生命体，它都有宗教的善根，它都有信仰的需要。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恰好这个人是比较浅薄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问题的。这就是美国科学家盯着是这个我们那个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家就说我没有信仰，人家就很吃惊，盯着他的眼睛看，看了半天说句话，啊，那你这个人很可怕，那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人家就做出这个评价，因为你没有信仰，你内心是没有自我调控系统的。你内心就没有一个道德的堤坝的，你自己就在放任自己了，于是你口头上说的和这只是在做表面文章，因为你内心没有这个东西。就好像现在要节俭，让干部不能大吃大喝，好，他在观念上面改变这个问题的话，他可以变换方式照样大吃大喝。这个转变观念是很重要的，那观念的系统它是个信仰系统问题啊，它是一切道德要内化为自己的一个信仰，一种自律你才能发挥作用，你不能内化成一种自律的精神的话，那一切都是做表面文章。你就是再严密的法律也得要以道德要以信仰作为它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一些法律最终也是流于空谈，更何况你一纸文件你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暂时起点作用而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所以信仰为什么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到寺院去，为什么啊、这些侍奉弟子自然而然的他会节约？因为他有惜福的观念，他有因果的观念啊。很多夏令营大学生到东林寺做夏令营的，他很感慨：我原来在大学他浪费很多，吃一口馒头不好吃就丢，就扔了。你这都在寺院，你就是一滴饭掉在桌上，你都给我捡起来吃掉，啊！你不能浪费一滴饭。它是传统，它是节约的惜福。为什么要惜福？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的福报是有一定的，就是有一定量的。如果你惜福啊，你的寿命就会长；如果你不惜福，挥霍、浪费、奢侈，你一定量的东西提前给你用完了，用完了你没得吃了，你还能在世界上还活吗？那你就得离开这个世界了。这就是寿命短的原因。什么叫得病？得病说明你已经吃完了，你的俸禄没有了，你的得个病赶紧走吧，啊！当那个干部知道这个惜福节约是跟他的寿命有关系的话，他自然觉得不能浪费，不能说点了20个菜，我吃1-2盘菜全都浪费，他不敢这样啊。他这样是一方面，这个对五谷、对这些食物你的尊重啊，不能暴殄天物啊，你就是亿万富翁也不能浪费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既然为你点的，就是省了你的福报啊。我们有个干部知道这个道理之后，他也是当官的，官也当得蛮大的。以后他采取什么方式？他首先宣布自己吃素，然后你们大鱼大肉点了一大桌，他就自己都拿个盘子，捡了点素菜，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你们的啊，我就是吃这些啊。所以这个话又说得太远了，是吧？回到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从字面上翻译啊，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亮的意思，佛是觉的意思，归命谁呢？归命无量觉啊。阿弥陀佛的他无量觉里面有两个核心的无量，第一是无量寿，第二是无量光。所以阿弥陀佛又成为无量寿佛，或者叫无量光佛。由这个无量光、无量寿来开出无数的无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神通，无量的善巧，无量的相好，无量的光明啊，无量的辩才，能开出无量啊。那这个无量光寿又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啊，无量光代表我们横超十方一切空间的那种照用，从空间层面来看，它有弥散性，超越空间的那种妙用。寿是从时间来看，超越过去即现在即未来即的那样的极定，如如不动的那种德性。如如不动的寿和凡身大用的光照，超越时空，就是我们现前一念的佛性的核心内容。所以皈依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这种首先归命到阿弥陀佛，最终是归源到我们自信本具的无量光寿，就完成了这么一个由他佛的信仰到自 自佛的啊回归的信仰的全过程。托比名号显我自信，所以但愿无一切的众生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实现生命的圆满。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